好，感谢主，我们来到春节前，快靠近春节哈，所以现在这个上讲台的讲员、主理都要小心一点哈。为什么？早晨出门之前还要擦一点润肤露哈，免得那个皮肤不好。这个视频投影看得一清二楚哈。那我今天讲为什么讲这句话呢？这就看到我们的罪。再小的罪在神的那个什么光照之下会一清什么爱除。所以我经常开玩笑说，上讲台的人常常被放到什么砧板上去，被一刀一刀去砍，去雕削，去不断的去被神去陶造，去对付我们的问题，我们的罪。所以感谢主，所以那天他们做好这个试一试，哇，看得一清二楚，我脸上几条皱纹都看得清楚哈。所以那就是因为最近我们一直讲什么，讲人类的罪恶。所以一个神的儿女要敢于去路敞开的去面对内心的真实的状态，要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不是别人，是你自己。所以呢，我们要感谢我们最近来，今天我们会继续的来看罗马书大纲里面，我们说引言跟主题我们讲了两次，然后我们讲到了福音是神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然后我们来看到了最近我们讲二三四是讲这三个部分，外邦人的罪。好，外邦人的罪、犹太人的罪和普世人的罪。习惯来看这篇，原来这里有哈。好，就是我们这二三四三个部分是讲到所有人类的罪恶的发展。好，这个我们能够看到然后到了五六啊，这两部分呢是什么呢？是或者说五六七三个部分是讲什么？讲当先破后立，神让我们去破产，让我们完全的绝望，并不是让我们大家同归于尽。上帝是什么概念？借着我们在主里面的追求，看到了我们的败坏，看到人类的罪恶，让我们更加看到上帝的恩典。所以每次我们要讲，到时候我们看到罗马书从第一章18节到3章20节讲完之后呢，从第3章21节到第4章，特别是从第3章的后面部分，突然跳到应称义的真理，好像没有一个过渡的感觉，你知道吗？如果坦白讲，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的得救跟人有一点点的关系的话呢，你会发现从三章二十节跳到三章二十一节好像很突然，非常突然，好像呢一点都没有过度的感觉。为什么？因为这个恰恰证明人的得救跟你人类本身没有一毛钱的关系，没有任何你人能够预备过度的一个环节。所以为什么当讲到人完全的堕落，而且堕落到一个完全黑暗完全绝望的一个地步，没有了，那完了，就像我们的鲁迅先生一样的，把中国的传统，把中国的封建礼教，把这个孔孟之道，儒家道家都可以把它看透，把它批驳。最后问题在哪里？没有希望。那我们的出路在哪？没有。但是罗马书保罗把我们的人性剖析到一个地步，让我们完全绝望，不是让我们停留在这里。什么呢？从第三章二十一节开始告诉我们，无论犹太人外邦都是因信称义。那这就讲到因信称义的这些美好的内容，美好的含义。从第八节讲到因信称义的结果，第九部分讲到因信称义的原理，让我们不但明白我们得救是上帝的恩典，不但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不断的知道神的恩典。那我们到了第七点，还是什么？因信称义的三大落实，就因信让我们脱离罪，因信让我们脱离律法。第八章因信让我们活在什么？圣灵里。这是我们看到的八九十。然后呢，我们从十一、十二、十三点里面，十一、十二点里面是最困难的两个部分啊。九到十一章是犹太人因不信而被弃绝，所以在这里很容易讲会就讲到人本了，要小心。九到十一章是确实困难的三章经文， 关于整本圣经里面所提到的那部分的上帝的预定的旨意，如何在犹太人和外邦人身上来显明他救恩的完美性。好，从第12章开始，也就13点里面开始讲应称义的生活啊，是所以讲到我们要面对，从13章开始，13点开始，12章开始讲到基督徒面对的8种人，我们面对8种的不同的对象，应该有正面的一个正确的人生的态度。好，然后呢，我们保罗用他自己的生命来见证他所讲出的应信称义的真理，也显明他应信称义的生活。那最后的劝勉就是来到了15、16章。那我们说，我们大家上次跟大家思考了，我们快速的思想一下关于人类罪恶的发展，也就是他是说一个是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所以在罗马书为什么在第一章里面说原来神的事情啊，我们说特别是在指出人类罪恶的时候，使人故意不认识神。那为什么可以这样讲，无论是你有神论无神论，为什么都会说你是故意不认识神呢？因为上帝给人类有两个普遍的启示，当然我们说启示里面有上帝一个大自然的启示，还有关于人类本身的启示。当然特殊启示就圣经，我们今天不讲，因为罗马书本来就讲特殊启示。那我们说，那人类普遍启示里边都让人类明明可知无可推诿的明白上帝的永能和神性，而且只要你往前面去寻求，你一定能够寻求上帝的永能和神性，这个我们就不多讲。那我们也讲到，好，然后我们讲到人类的发展里面，我们要讲的人类的发展它是从第一步开始的，什么开始呢？从故意不认识神去背逆神开始的。大家记得，因为什么？因为前面有个铺垫，就是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只要你是人，而且越是古代的人，越是原始的人，你越明白有个创造主。虽然你不知道哪一位大自然的启示不能让你知道耶稣基督是创造主，但你至少知道有一个创造主开始吸引你去寻求那位独一的真神。问题是大部分人到这里就不思考了，所以你每次问他大自然从哪来的，自然来的，自然从哪来的不知道，反正人不能创造，人不能造，所以不知道，开始愚昧无知。所以这就是人类从故意不认识神开始就背逆神。那我们在这里，我们当时插了一点，那就这也是上帝所命令的，人类毕竟是人类，他是被上帝所造的人类，他是按照神的形象样式造的人类，但他也不过是人类，他不能与神同等。所以这一点在上帝的主权的旨意里面，我们也好，我们看到，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人类犯罪的次序是：第一是故意不认识神，是从神面前失落了，背逆了。这个从祖先亚当夏娃的犯罪是个典型的一个实证。他们在伊甸园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所以没有问题。但他们开始背逆神，导致第二步思念虚妄，无罪的心昏暗。所以我们看到人类的犯罪不是从外面来的，是从里面开始的，是从神面前失落，导致我们内心的思念虚妄，无罪的心昏暗，这第二步。第三步导致开始人类弄巧成拙，也就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开始拜偶像。这就是人类的犯罪的第三个阶段，开始制造各种各样的偶像，无论是有形的偶像还是无形的偶像。现在的人类追求更多的是无形的偶像，这就是弄巧成拙，拜偶像。拜偶像必然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彼此得罪。为什么？这就是我家的狗都比你的命值钱，我家的土地你跟我争地边，那因为一点点的地边可以打得什么头破血流，你死我活，为了权力可以什么你死我活，兄弟之间自相残杀，父子之间互相的去伤害。这就是什么偶像崇拜所带来的危机。为什么？因为你不以没有敬畏的对象，你就特别是中国人在这方面没有无神论培养出来，所谓的无神论培养出来更是唯利是图，尔虞我诈，你死我活。为什么？因为每个人有自己的偶像，为了我的那个偶像 我就不择手段，牺牲人的生命又算什么？我要得到那个。我们经常讲，当一个东西是你不愿意舍弃的时候，你就会被它控制。一定要记得，无论你生命中的哪一个东西，你认为这个东西在别人来看不怎么值钱呢，只要你不愿意舍弃它，你迟早有一天会被它控制，就成为你的偶像。我们经常，我就经常喜欢说这句话，叫哪壶不开提哪壶。上帝总是要我们去面对我们生命中最不愿意面对的问题。有时候我们很怕，当你生命中某个东西最怕被人揭露的东西，往往是你要去对付的东西，一定不要把它掩盖住。等一下今天会走讲一点这方面的问题。所以我们在这里边特别讲到了，当然这里边用了两节经文，罗马书我们说很伟大的经卷，用两节经文讲同性恋的问题。所以你一定要抵挡男女性别错乱，男女性别导致双性恋、同性恋。无论你在中国、在台湾、你在美国，无论现在所谓的民主党之流的人怎么去要所谓的强调男女平等、男女性别的这种不再有区别，这一定是堕落的。我们要抵挡这种潮流，也许中国有一天也要面对这个问题来临，我们人要抵挡。我们现在的教会的会员手册里面没有强调本教会不承认同性恋婚姻，我们没有放，是因为中国的法律还不同意。如果有一天中国的法律通过了，那我们就在教会的会员手册里面加上一条，本教会不承认同性恋婚姻合法，无论政府怎么同意，教会要有一个告白。那最好紧接着到了第五个犯罪的阶段，是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什么？别人去行，就自己跳水下去了，我还把别人什么拉下水。你不跟我一起同流合污，那还不能放过你，不能够让你心安理得的过日子。看到没？这个世界就什么人在江湖什么身不由己，看到没有？这就是这个世界的问题。你不跟他一起奔那个泛滥无义的道路，他以你为怪。大家就知道为什么这次美国总统大选，他把不叫民主党共和党，叫建制派，也就是那些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里的那些建制派的人物，他们联合在一起，可以把很多的东西给模糊了。什么原因？因为就是这样，他不但自己喜欢去行，为什么？当这世界上的这些男人们有恋童癖的时候，他要不停的去为自己这些罪恶去粉饰、去合法化，所以你跟他穿上一个美好的外衣，最后成为一个面目狰狞的魔鬼的代表。所以这就是我们到今天我不会讲这个，我们到下一次的下一次我们会讲那个面目狰狞的撒旦教是怎么发展出来的，跟人类罪恶的发展是有关系的。好，那我们说这些事情说带来结果是什么？上帝的审判，任凭他们死亡，或者是神要进行对他们公义的审判。所以从神的主权的角度讲，神使他们死亡；从人的那个方向来讲，神任凭他们在罪恶里面沉沦。好，那么说这些我们上次讲了五个方面，今天我们要讲第六个阶段。我们要看什么概念呢？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有的人说行，我用我的什么，我用我的眼睛来识透，眼睛有 5.76 亿像素，但却终究看不透人心。有的弟兄姐妹说，是的，我承认眼睛看不透，当然看不透。我今天还有一个图我没打出来，人们总是在看错人后抱怨自己的眼瞎，其实你的眼睛没有瞎，只是你忘了看人还要拍下另外一个器官，用心。这个心能不能看透呢？心也看不透，你的心常常欺骗你。所以耶稣说人有两个眼，一个是肉身的眼睛我们瞎了，还有什么眼睛？心灵的眼睛也是瞎的。所以我们说 这个不但是我们的肉眼看不透人心，就连我们的心也看不透人心，因为我们的心本身已经什么，就像我现在戴个眼镜一样的，我的眼睛近视了看不清楚，如果我的镜片上蒙上一层灰，仍然看不清楚。不但我们眼睛看不到，我们心灵被污染了，我们的心灵是败坏的。那为什么要先用这个来呢？就能明白为什么我们的肉眼看不透人心。那好了，那用我们的心灵的眼睛看，能不能看透呢？仍然看不透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们的心都被罪恶污秽了。就像我们前面讲的，我们的思念变成虚妄，我们的愚昧的心都黑暗了，看不透。你的眼睛镜片上是灰尘，你看什么都是有灰尘的，因为我们自己眼睛已经有问题了，我们的心灵的眼睛已经是被污染了，已经是败坏了。所以感谢主，那我们要看什么呢？我们要看人类罪恶的发展的第六个阶段，自以为意。这是为什么为什么让我们肉眼也看不透人心，用我们心灵的眼睛也看不透人心，是因为我们的心出了问题。所以今天我们这堂讲道是给每一个现场的或者在线上听到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要面对自己的内心，不是看别人。那我们说在这里具体的表现什么？论断人，也就是说在这里，在罗马书这一章里面，你是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你在什么时候论断人，就在什么时候定自己的罪，因为你这论断人呢，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我们知道这样行的人全必找真理审判他。所以这里说自以为意的具体的表现是，也就是说是定别人的罪。好，这是第一个阶段，确实别人可能会犯错误。哎，我跟你讲，论断人最主要表现在哪里呢？其实在罗马书第一章里面讲到一个叫背后说人的，这个跟这有什么关系呢？我给你举一个例子，我们大家共同认识一个朋友，共同认识一个人，妻子也认识他的丈夫，他把身边的朋友也认识他，一般的朋友也认识他，有一面之交的也认识他，没问题。然后随着一段时间之后，大家都发现他身上有个缺点，是真的，绝对不是假的。对同样的一个缺点，大家都有共同的说法，然后大家在一起说，哎，我觉得某某弟兄身上有这个缺点，你同意吗？我也同意。你也同意吗？我也看到。你也看到。你注意，如果你作为妻子，你看到的肯定比别人更多，别人跟你说，哎，你的丈夫身上有这个缺点，你知道吗？我知道。你怎么样？我也讨厌，我也希望他改变。你呢？哦，我是他的一个很好的兄弟，他这个缺点我也知道，我也认同，我也同意。哎呀，对，我们一起祷告，希望他这个改变。第三个原因的人说，我也看到，你同意吗？你同意，阿们。好了，大家开始都是开始产生负面的情绪，在不断的滋生。但你知道这里边最上当的是谁？第一个上当的是妻子，第二个上当的是他的好兄弟，第三个上当的是越来越离他近的人会越来越上当。为什么？这个并不说你看到的问题不是真的，你看到的问题是真的，但是因为你是他的妻子，你是他的好兄弟，你是能够包容的，你还要知道他很多美好的东西，美好的品德吸引到你，或者他在某一方面他是你所欣赏的，所以你能够包容他的某一个缺点。但你要记得，越远的人没有看到他的优点，他只看到他一个缺点，所以当他说出这种事情来的时候，他不是为了爱他，或者是说说玩玩而已，或者是无所谓的说一说而已，你懂了吗？这个时候就骗他们了。同样看到一个客观事实，但不同的关系里面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是不一样的。所以弟兄姐妹，你不要说，哎，我说他有这个缺点没有问题，真的有吗？大家都同意他有，对不对？是的。 但是你的心态是错的。为什么呢？因为为什么我们说当妻子看到自己丈夫的缺点需要为他祷告，但不会随便跟别人讲的原因就在这里，因为他是你亲密的配偶，他不是完美的，他一定是有瑕疵的，而且你相处的越深的人一定会发现他的缺点更多的时候，你的态度是什么？是在爱里面去包容和接纳的基础上来为他祷告。但是你知道吗，同样的第二个人、第三个人同样受到这个缺点，心态是完全不一样的。有的是说一说，让自己的痛苦的心得到一些释放，有的人说说他的缺点是因为真的被他这个缺点伤害到，有的人想败坏他的名声，有的人说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说说茶余饭后的闲言碎语而已，有的人说说他真的就是为了败坏他这个人的形象。大家都说同一个缺点，但是每个人的心态又不一样呢，完全不一样。但是你知道吗，为什么圣经里面说当面的责备强如什么背地的爱情？所以当你开始没有出于包容和接纳的前提下讲别人客观的缺点的时候，都小心你在认断人，都小心你在中了魔鬼的诡计。所以今天我把认断这个词讲的稍微用个具体的一个例子，我跟你讲，这个在我们生命当中常常发生。你上当，你上的是魔鬼的当，你上的是你自己肉体情欲的当，你是上了你身边那些动机不纯人的当。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事情真的很害人，你知道吗？害到什么程度？就是它并不是你说的，并不是错误的概念，你看到是个客观的事实，但是你却用了错误的心态。而一个看到一个客观的问题，客观的去对待，以基督的爱和包容接纳的时候，那个效果是不一样的。那个带导的心，那个当面的去帮助对方，却看到自己的问题也没有问题。但有的弟兄姐妹说，这个问题也不是大问题啊，就因为不是大问题，所以你更要小心，不能随便讲的原因就在这里。为什么呢？因为既然是一个包容的范围，不是一个去劝勉他要悔改的罪的问题的时候，那你更要禁止你的口，把守你的嘴。为什么？因为论断这个词呢，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常常发现我们不认为的一些事情，而且是用消极的、悲观的、否定的面对你身边的人的一些缺点和一些短板。你不是以积极的、客观的态度去面对的时候，你都要小心，有时候会给你带来很多麻烦。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罗马书，其实我们上个礼拜所讲的没有具体的讲什么，为什么他说那些什么又是会忏悔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被神，有时候也说被神尊恶的、辱骂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所以你看到没有，所以在第三十节那个经文里面，把论断在这里，在一些表现方面就表现出来的。其实我们常常在生命中会犯这样的错误，每个人都会。那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我们。所以论断人就说，其实你所论断的是定别人的罪，其实你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这是下一步。说我没有他那个缺点啊，真的没有吗？你再想一想。但在论断人的时候，你恰恰有这个问题。神绝对说的话绝对是公义的，你一定要记得。所以这个圣经里面说，当你讲客观事实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发现反，我们经常我在讲约伯记的时候，很多犯什么错误呢？很奇怪的，所以某某弟兄犯了一个罪，是吗？他犯了一个罪吗？是的。具体事实是什么？哦，等一等，我找证据。我们要切记，先把罪名拿出来，然后再去找证据，这个已经动机一定是错的。大家一定要记得，绝对是中了魔鬼的诡计。为什么？一个亲密弟兄是什么？如果真的不是定罪哈，真的帮助一些弟兄犯了一些应该悔改的罪的时候呢，都是迫不得已的， 很伤心的，很难过的，有那么多的事实使得你不得不说这个弟兄犯了这样的一个罪，这个姐妹犯了这样的一个罪。所以我们怎么去靠着主来帮助我们的弟兄来悔改？大家一定要记得，在我们的做法上常常犯这样的错误是什么概念呢？你还没有足够的事实，是你的事实还不够拿出来的时候，你已经在你心目中说，哎，那个弟兄那个姐妹犯了那样的罪。那说为什么？你怎么认为呢？你已经有足够的事实说，因为有那么多的事情我没有办法，我不得不这样来跟你谈的原因是这个原因，那是真实的。千万不要说，哎，那个弟兄那个姐妹犯了一个罪是吗？你有事实吗？哦，这个我还没找到，但我去找，我会慢慢找出证据来证明我所说的话是正确的。特别小心，这就是中了魔鬼的诡计。大家一定要记得，因为这个论断在我们生命当中啊，常常表现得很真实很客观，有时候在我们生命中常常发生。并不是说你不可以发现弟兄姐妹的缺点，并不是你不能发，你不是不能劝勉你身边犯罪的弟兄姐妹，当然应该的，但是一定要句句定准，然后还是需要因为按照圣经所教导的次序来去走，否则我们虽然不是定，但是你会把这件事情开始确实去开始传扬出去，会带来很多人际关系的麻烦和复杂。所以这就看到呢，就是所以这里有两个概念，论断的概念，我们不要随便什么，哎，比如说很多弟兄们也喜欢用这个词，用的词比较狠，说，哎，比如说弟兄当面指出你的罪来了，你论断我，不要这样扣帽子，这不叫任何的论断，这是当面指出你的什么错来，跟论断没有一毛钱关系。第二呢，他找你谈不听，再找两三个人跟你一起来谈谈，指出你的错来，也不是论断，仍然是用爱心指出你的错来，帮助你悔改，没有问题。千万不要随便滥用论断这个词给人扣一个什么帽子，但也不要真的犯这样的一个错误，什么呢？就是定别人的罪，然后而且什么是一个什么消极的概念呢？就是他不可能改变，他不可能悔改，他没有希望，他不可救药了。这个当你心里面对他产生一个负面的看法的时候，你下了这样的一个结论的时候，你有论断的嫌疑，一定要记得。为什么？因为你对他定别人的罪。当你说我没有定罪啊，基督才能够最后的定人罪，没错。当你开始在你心里面下这个结论，开始跟别人讲的时候，喂，你没有发现吗？那个弟兄这个有这个缺点，有这个毛病。是的，我们也同意。你呢？我们也同意。你呢？我们也同意。你发现没有？你所第一个人说的可能是真的，到第二个人说的事实也是真的，但是开始变成谎言。为什么变成谎言呢？因为在他动机里面已经不对了。因为他看到这个东西，他不是为了爱那个弟兄而为他改变而去讨论这件事情，而是用消极的态度开始对他有不利的影响的时候，有而且形成在众人当中形成一个印象，叫众口铄金，就变成一个问题。所以就是救主来带领我们，为什么呢？因为说你在什么上被人论，也说论断，这个论断的概念是一定是在定罪的基础上，也跟别人是有关系的，因为你所行的一定和别人一样。为什么呢？很简单的例子，说那个人很骄傲，好，真的有些事情表现出真的很骄傲是真的，但你没有出于基督的爱去帮助你所说的那个对象去改变的时候，你跟背后说人的时候，你本身也在骄傲。很简单，那你为什么看到他的缺点，你不是当面的去责备他，却跟别人去讲的时候，或者你跟别人讲，你当面讲他不听，你再找两三个人谈是没有问题的，你没有，你跟别人讲，你就在骄傲。为什么？因为证明你自己也正在犯同样的罪。 大家一定要记得，我们不要小看这件事情，不是在这里要小题大做，而是说在我们的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我们当然不是那种被定罪的人，但是确实在我们没信主之前毫无忌惮的，肆无忌惮的来做，但是在很多的人身上都发生这一系列的事情。我们来看，然后呢，他之所以认断人的原因有两个可能，为什么人总是会这样呢？第一个原因是什么？以为可以逃脱神的什么审判？这叫中国话叫恶人先告状，总是企图把这个目标给转移，把焦点放在别人的身上，而不是放在自己的身上。你知道吗？特别审查罪恶的时候，我们常常喜欢把自己转移掉，不是对付我自己里面的罪，我们就是看到别人的罪。我们开玩笑说，因为你的眼睛上有污秽，所以你擦桌子怎么擦都是脏的，那个抹布再干净也是脏的。为什么？因为你的镜片上已经是污秽的东西存在了，眼睛已经被蒙住了，鱼门蒙住你的眼睛，蒙住你的心，所以你没有办法明白这个好大的挑战。所以这是为什么基督徒上帝怎么说，你看到自己眼中有弟兄眼中有刺，没有看到自己眼中有什么良木吗？这就是我们的问题。当然这种人有两种心态，一种心态什么呢？就是以为可以逃脱上帝的审判，叫恶人先告状，他有问题，把焦点哦他还不是我，你们不要看我，因为我在前面讲台上你看到我一清二楚，我这个眼睛稍微有点松，总是要往上顶一顶，你都看得一清二楚，我自己随便的很自然，尽量自然的往上拖一拖。所以上个礼拜就是后来有姊妹告诉我说，牧师是不是你的眼睛有点宽大了一点，我谢谢你，很小心的，我是尽量自然的把眼睛往下拖一拖而已，你都发现了，是这样的。因为你在讲台上你的每个小动作别人都看得一清二楚，所以有时候我们怎么办呢？要吸引注意力，你们不要看我好了，你们看看你身边的人，我们会把焦点转移。这就是什么？认断人的人第一个心态是以为自己可以逃脱上帝的审判，总是把矛盾往外引。好，第二种心态说我不是，我是什么呢？第二种情况是什么呢？藐视神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愿意悔改。这就是什么？这就为什么说，你看到没有？你看你在什么上认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因你这认断人呢，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什么一样。我们知道行这样行的人，神必照真理审判他。你这人啊，你认断行这件事的人，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什么一样。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看到没有？这是在第三节哈，你以为可以逃脱上帝的审判吗 ？No。很清楚，我们看到第二个，然后呢，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你竟认着你甘心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继续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看到没有？所以我们看到认罪人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是自以为可以逃脱上帝的审判。为什么？我们就是把别人的缺点放大，把自己的缺点呢尽量的缩小，尽量的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最好呢什么都没有了。别人的事情呢，小的可以放大，大的可以再大，哇，就不得了了。我们的心就是这样的，仔细想一想，今天我讲的重点不是让你去看别人，我讲的任何事情我不希望你哪怕拿这个对照别人，更不要去判断别人，而是看看自己的内心，我们是不是这种两种情况，对不对？我们孩子们考试作弊也好，我们讲撒谎，第一反应是什么呢？以为我可以瞒天什么过海，怎么就抓到我了？怎么那么巧就什么就我倒霉吗？那么多同学都作弊了，怎么就抓到我了？我们是投机取巧的心理，反正发不责众，对不对？ 洪水没鱼，没鱼之后反正呢大家都这干呢，就怎么抓到我了？小心店主心态什么呢？哎，实在发现就算了呗，就破罐子什么破摔，大不了罚我款呗，大不了我就丢丑一次呗，知道吧？就开始豁出去了，看到没有？所以一般人我们人犯的就这两种心态，对不对？没有第三种了，一般就是这两种。说第一种就是我能够漏网之鱼，我能够不被抓到。大卫犯的也是如此，圣经里每个人犯的都是一样的，我们也一样的。我们犯罪的往往是怎么能够就把我抓到了呢？那么多人都犯这样的错误了，就像以前那个什么很有名那个影星说的，我犯了男人常犯的错误，男人都会犯的错误，齁，好厉害的推脱责任，把男人们都拉下水了，女人们还好一点，再大一点是把女人也拉下水，都会的。但终于有一天被发现了呢，那我就厚着脸皮。人就是这样的，藐视神的恩赐，宽容忍耐，而没有愿意真正的悔改。这就是我们论断人的两种心态。好，那我们来看什么呢？那我下面来，其实在这里我就不一去讲哈。那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呢，但是这个世界的人总是面对什么挑战呢？其实我们要明白，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重点在哪里呢？哎，这个遥控器不走了哈。对，啊，对，神审判此罪的几种标准。这个经文罗马书第二章常常被人误解，一些人被解经家都误解了。等会我会讲一点。这个是什么？是神照真理审判他。哎，这个是没有问题的。特别是基督徒，如果你自称为基督徒好，你或者是真正重生拯救基督徒，也会在末日也会当然会犯这样的罪。我承认我经常犯，所以常常要被主击打，要悔改，认断人的人。好，如果你是一个愿意寻求真理的人，你在真理面前悔改，你就被赦免。相反，你就要面对神真理的审判，因为你是高举真理的人，你是一个愿意让真理来明辨是非的人，真理本身会光照你，会帮助你悔改。好，这是我们第一个面对的一个概念。好，这个我不想多讲，这个呢，我想我们后面还是一系列的会用这个真理来往下讲。常常面对我们自己的罪。第二个，有人说，哎，我呢不懂真理，我是土著人，我是一个没有信仰的人，甚至我是一个无神论的人，我不要跟我讲那些什么冠冕堂皇的道理，真理在哪里？像比拉多一样的，真理是什么？他说了就走了，他不在乎，他好像随口而问的，真理是什么？我不懂，你不要跟我讲这些东西，我不信任何信仰，我没有任何的宗教，我不信任何的上帝，我这个人一辈子做是什么呢？就是我尽量不害人就好了。好了，那你说你凭着你的行为来衡量你的标准的时候呢，是会按照你的行为来审判你。当然这个不用说哈，说白了这个我想呢，这反而也很容易理解。哎，你要找行为审判的话，这个世界上当然一定是完蛋的，对不对？没有一个人敢说我的行为是什么是完全的，这个没有问题。下面我跟大家讲第三个厉害的问题。当然有人说我这个人是讲究什么，犹太人来说我讲律法，我们是最有严谨的律法的人。神说好，你按照讲律法对不对？律法一定定你的罪，你相信吗？越是讲究严谨律法的人，按照你所讲的那个律法的标准，我们不要太再高，你对美国人说我按照美国的律法，中国人按照中国的法律行，犹太人按照犹太人摩西律法，最高超的， 一定定你的罪。这个不用说的，一定定你的罪的。为什么呢？因为你的言行举止一定有违背你自己所谨守的那些律法的标准。我们为什么上次讲那个文莱那个国家小国家哈？现在我们有一个很好的牧师在那里做，他妻子是马来西亚人，他是文莱人，他在那边宣教。去年我们在一起交通了很几次，所以文莱外面有一年他说，哎，我们从马来西亚独立之后，他是个伊斯兰国家，他就定了一个什么法律呢，就是偷东西的就把手剁掉，犯奸淫的就把不应该的器官给剁掉，听不该听的话的把耳朵给剁掉，说不该说的话把嘴给分起来。他们就定了很严谨的律法，结果到现在也没实行。为什么没有实行呢？如果是这个国家很小，大概相当于一个广州的一个区都不到，很小的一个国家，结果他发现如果严格知道这进行这些法律的时候呢，这个国家的人都变成残疾人了，没有一个是健全的人。为什么呢？因为怎么都犯过一些错误。好了，你透过一点东西就把你手剁掉，来吧，这个国家还有没有有手的人？就是我没有像那个强盗，没有像，但是你无意识偷的东西也有的，你偷那些看不见的东西也有的。所以你看到没有，你有严谨的律法，我们为什么不能，千万不能是律法主义。你律法主义当然一定会定你的罪，为什么呢？因为你所标榜那些律法的标准你一定没有做到的。你不要去骗人，你可以瞒天过海，你可以自欺欺人，但你一定是逃脱不了这个法律的审判的，对不对？这十二十三节我们看，他说因为神不偏待人，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也必不按律法灭亡，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审判。原来是在神面前不止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称义。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明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好了，看到没有？所以在这里罗马书怎么讲呢？就是没有律法的人不让律法受审判，按照行为受审判，你的行为定你的罪；有律法的按照律法受审判，律法定你的罪。哎，又来了，弟兄姐妹会这样呢？喂，我没有真理，我的行为叫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每个人的标准不一样。那现在美国很多都同性恋都不犯法的，都不是罪啊，可以吗？所以美国就是不是罪，在中国现在还不行，那你同性恋就是罪。这个行为标准每个人真的不一样。我只要你知道吗，加州还有一个法律很糟糕的，什么呢？这个是已经在执行了，说你抢劫别人$950不是罪，很糟糕。所以我这几天要告诉我的女儿，身上不要，最好不要带$950，或者她每次抢你给我$950不算罪。为什么？她说因为那个人穷，那个抢你的人实在没办法，他没有钱，所以他抢你$950就给他吧，麻烦了。这个行为标准到他的律法，他可以改变的。好，有的店面说我没有真理，我也没有行为上的这个标准，真的是我可以为我自己行为辩护，还有我没有律法，或者我的律法跟你律法不一样，我不讲这些东西好不好？我们讲什么？这中国人所讲的是非之心，也就是说我的良心，你记得吗？中国人常常拍着什么，我凭着我的良心说话和做事。你的良心定你的罪，你相信吗？你一定定你的罪。那些标榜我说话做事都凭着良心来讲的，保罗是这样讲，我说我心是为人残存无愧的，我对神对人都是残存无愧的良心。那个良心是信了主之后的，被圣灵所恩膏的，被神的话语所洁净的，在基督里的生命里所迸发出来，那个良心是完美的。 但是你要记得，约是标榜我说话做事都是凭着良心的人，你一定要记得，你的良心会定你的罪。这就是我们看到的什么？这就是大家看到没有？十四、十五、六节说，你看，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什么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就在神借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照着我的福音所言，看到没有？什么概念？就是你说我没有真理，我没有行为的标准，我没有律法的规范，我凭良心做人。这句话说的非常好，你的良心一定定你的罪。越是把良心放在口头上讲的越响的人，越认为自己良心比任何人都好的人，一定会更被定罪，一定被定罪。很多神的仆人把这里的罗马书这个是非之心可以拿来让人能够产生闪光点，能够让人类能够来认识神，能够来配合神的恩典来得救，这都是错误的理解。大家一定要记得，罗马书第二章这里没有任何的福音的信息，不是说这里告诉你，哦，原来人凭着自己的良心能够来明白上帝的福音，能够来主动的认罪悔改，能够来配合上帝的救恩来选择信靠上帝，都是错误的理解。大家一定要记得，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是四种被定罪的标准。大家一定要记得哈，第一种被定罪的标准是标榜自己最拥有真理的人，站在讲台上的牧师、长老、同工。第一个，如果你犯了罪没有悔改的话，你需要害怕真理，你需要被真理的关照悔改。相反，标榜有真理的人，如果真的你没有重生得救，将来你要面对真理的审判，你无可推诿，无法逃避。第二个，你说我没有真理，我胡作非为，我就是我的律法，我就是我的规范，那些黑社会的老大们，你撒旦教的人，我就是这样做又怎么样？没有人可以限制我，上帝要透过你的行为来定你的罪。当然，以犹太人为代表的那些高举律法的人，到世俗中叫法律系统的人也很好，你所崇尚的律法、世俗的法律的系统也会定你的罪，你无可推诿，无法回避。那有的弟兄姐妹说，这个我也不认，这个我也不认，我没有律法，我不承认法律，我自由公民，我做什么关别人什么事，我对我自己负责就好了，我说话做事都是凭着良心，对得起我的良心就没有问题了。非常好，你很聪明，你比任何人都更诡诈，你可以找一个非常好的借口为自己的犯罪去开脱去解释，很好，行，你是这个世上最聪明的人。为什么？因为你把真理甩一边去了，我不用真理的标准来判断我，你也不要拿我的行为，我的行为不好，你的行为好吗？也不行。好，你有法律吗？你有律法吗？你自己也没做到，所以我更没做到，也没有关系，我们都是一丘之貉，不要讲这个，彼此彼此。好，对我说，我这个人就是凭良心做事，我的是非之心来对得起我自己的良心就好了，你不用管我。你不知道这句话说的相当的厉害， 你将来面对上帝的审判，你是无处可站的，你知道吗？所以弟兄姐妹，我讲的是，如果你没有正在神面前悔改的状态下，你讲你的良心是没有意义的。你讲出来很好，其实你再想一想，你回想一下，我们不要讲是你信主，你在没信主之前，你说你真的做事，你的凭着良心做事，你真的都做到了吗？你拿出你良心的任何一个标准，你一定有违背你良心的标准的时候，一定要，除非你不诚实，或者你糊涂，你不愿意按下心来仔细想一想。我跟很多以前的那个教那个什么人类学的那种讲道德的，我记得有一次我在火车上跟一个老人家聊，他是退休干部，离休干部，我跟他传福音，他不接受，他说不要跟我讲耶稣，我知道基督教那个东西是洋教，侵略中国的那个什么那个精神鸦片，我不接受。那我就好，没关系，我不能跟他讲，又讲那个老人家不高兴，我们就漫谈。他跟我讲什么呢？我就听他讲，他讲到很多的，他说我是离休干部，他就讲到他看到的那个干部的那种黑暗，那个里边的那个，他讲了很多那些我们没听过，那些贪官污吏的那个奇闻异事。他讲完之后就表明什么呢？我离休干部，我这辈子基本上没贪污。他就表明自己是清官，他说所以他也看不惯那些贪官污吏，他两袖清风。他讲了很多他看到那些丑恶的现象，我都听，我认真听，我很同意，我那讲的都是哇，真的真的哇，我真的认真听，他也很开心，他就有个听众嘛，我听他讲了很多，一两个小时在火车上，时间多的是，没关系的。后来等他都讲完了，他不讲了，把他该讲的都讲完之后，我就问他，我说哇，我听着真的很可怕，原来当官的那么可怕的，哇，你真了不起，你能够保持那么好的操守，真的不简单。哎，我都请问你一个问题，我都要请他一个问题，我说你那么多年来啊，你当了30年的这个40年的这个共产党的这个高官，你离休了，很不简单，你比他们清洁多了。我请问一下这位，他当时我不知道当时叫他什么，他是一个什么厅长还是什么一个级别的干部，我说请问你这么多年来真的一点点都没贪污过吗？他想了想，他笑，他说我承认我也有一点点，只不过我没有他们那么厉害。我说为什么你，我说前面听你讲那么多，你觉得非常棒，这样你很公义，你很伟大，你真的是了不起的一个高共产党的官员，真的令我敬佩。他为什么你就，既然你都知道那个东西很不好很糟糕，你怎么还是也会贪污，这样你不多，或者你也以权谋私了一点点呢？他这个你年轻人就不懂了。他说叫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是尽量的做事，按照我的良心是非标准来做事的，但是有时候还是没有办法，还是会有所营私舞弊，只不过呢我不那么厉害，我见好就收，所以我没有任何的给可以抓得住的，按照法律的标准我不会有任何的给抓到的把柄。为什么？因为我确实没有那么贪。我就跟他讲，我其实是的。诶，我又从这里跟他切入话题，什么呢？就人性的软弱和败坏，讲到了良心的败坏和堕落。他开始慢慢的开始思考，哦，原来是这样的，原来我们并不是贬低你，并不是说要抬高自己贬低别人，而是说我们也不是故意的贬低自己，而是说人性就是这样的。弟兄姐妹，在这里没有在这里要表达谁比谁更圣洁，谁比谁更少论断人，而是说我们自己要求主帮助。我们有一个本来不信主的人，不懂真理的人，我们对自己行为操守还感觉不错的人，我们甚至也没有一套律法的标准，我们在国家的法律里面我们不敢做，不是因为我 不愿意做，是因为我有贼心没贼胆，因为我做了我会倒霉，有时候真的也很想做，但是害怕被抓到了就麻烦了，坐牢的问题，丢人的问题，对不起父母的问题，各种的因素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有贼心没有贼胆。有的弟兄姐妹说，是的，我以前连这些东西我都不懂。我们是以自己的良心来决定我自己的行为，我按照我的良心来安排我自己的人生准则，仍然定你的罪。所以这就是什么，明白什么概念呢？认知一个人需要一段时间相处，认知自己却需要一辈子的自省。这个基础来说，我们已经信主了，我们是有真理的人，我们不是靠守律法，但是神的所有律法的美善，他的精义都在基督耶稣里边来展现出来，我们靠主的恩典。我们要小心一个人凡是找外因，十年都是一个样子，凡是找内因，每天都是新的样子。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再为自己任何的犯罪去开脱去解释，不要欲盖弥彰，不要去放大别人的问题，掩盖自己的问题。你知道吗？如果我们是一个蒙了主恩典的人，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客观上面对我们是蒙了主的恩典的人，我们应该追求过圣洁生活，但我们也必须面对我们还有我们肉体的存在，我们肉体中还有个犯罪的律会引诱我们去犯罪。这个耶稣早就告诉我们，这个不要奇怪，不要觉得丢人。罗马书到第七章专门会讲这个，没有问题。不要觉得我犯罪了就不可收拾了，我就丢人现眼了，没有关系的。你本来就丢人了。我们在神面前要死透，你里面没有死透，很害怕自己的缺点被人发现，不用紧张。大家一定要记得，神早已看透我们。什么会阻挡我们去不敢去面对自己的罪，总是去看别人的罪，放大别人的缺点。这就在我的小组里边，弟兄姐妹喜欢一句话，说他小的时候老师们都说爱的反义词是恨，但是我们的生活经历告诉我们，爱的反义词是忘记，常常忘记上帝的恩典，常常忘记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救恩，使得你第一，你基督徒你还会去任意的犯罪跌倒，你是忘记神的恩典；第二，基督徒犯罪不敢承认自己的罪，掩盖自己的罪，也是忘记神的恩典，因为主的恩典是够你用的，你悔改就好了，不要刻意的，不要怕丢人，懂了吗？犯罪就犯罪了，得罪了神就跟神认罪，得罪了配偶跟配偶认罪，得罪了你的孩子跟孩子认罪，得罪了你的同工跟同工认罪，得罪了教会的弟兄姐妹跟弟兄姐妹认罪，得罪你的领舍跟领舍认罪，结束。主是宝血是拥有功效的，忘记神的恩典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为所欲为的去做过生活，不在乎神的荣耀和圣洁，去犯罪跌倒，这是第一种。第二种情况是先努力靠自己不犯罪，先努力靠自己不犯罪，守律法，刻骨铭心，结果有一天终于犯罪了，就开始竭力的掩盖，不敢让人知道，也不想让人知道，也不愿意让人知道，就开始为自己的犯罪去冠冕堂皇找理由，去掩盖，去自以为意，去判断别人，这都是忘记了上帝的恩典。会影响上帝的爱在你身上的彰显， 在你身上让人看不到，基督的爱在你身上怎么让人能够经历到感受得到，是因为你忘记忘恩负义。这就是中国的成语带来的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忘恩负义，没有办法活出基督的爱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给我们恩典大到什么程度，每个月有一次的掰饼聚会是干嘛的，就是凡事找内因，好好的自省，好好的自省，什么概念？不是这个吧？好，我们来看什么呢？所以在这里注意，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有时候，刚刚我讲的是什么？那上帝给我们每一天有什么？有自省的机会，对不对？哎，这里我好像有，刚刚那个不是吗？啊，对，就是说，对，上面有，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再来之前，我们每个月要掰饼，甚至有的教会是每个礼拜掰饼，初代教会是天天掰饼，就是自省。这就基督徒，虽然我们不能每一天掰饼，为什么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晚祷？你一定要自省。一个不自省的人，不靠圣灵光照的人，没有办法有进步。今天早上睡一夜，明早上起来，不但没有进步，你更堕落，你内心更黑暗，懂了吗？所以什么生气不可犯罪，含怒不要到什么日落，就叫自省。然后自省一个懂得找，我们自省是什么？哇，感谢主啊！我们教会那个姐妹糟糕啊，有问题啊！哇，自省他省啊，都他省，不是自省哈，专门省他变呢。一晚上睡觉之前，苦读、怨恨、各种的黑暗的东西不断的往外冒，冒了不过瘾，再找一个人来讲，哎，那更过瘾。再找三个共鸣的人，找四个共同立场的人，哇，那讲的很痛快，很舒服。结果你越来越丑陋，越来越麻烦，是因为什么？因为你没有真的自省自己的问题。所以我们求主来带领。这就为什么很多弟兄说苦恼啊，很苦恼啊，我也不想啊，我也承认走一个怪圈里面走不出来，怎么办呢？主给你走一个正确的方向。我们来请一起读这节经文，来预备起。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我是攻克己身，叫声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这里说弃绝，不是说你被弃绝在主的恩救恩之外哈，这个是在原文是什么呢？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被拒绝在上帝的奖赏之外。就说他是给自己一个警醒，并不是说真的被神弃绝不能得救，而是说他所羡慕的、所渴望的基督徒得到的那个奖赏，当然他还是得到的。若恐怕这个不是真实的，比如说圣经里面说，你的一只眼睛若跌倒了，把眼睛挖出来，不是真的把你眼睛挖出来的哈。他说你少一只眼睛进天堂，少强如两只眼睛下地狱。这个若的意思，并不是说真的会产生这个真实的事情。是那个经文保证基督徒一定要悔改。为什么？因为那你说基督徒我犯罪跌倒了，我没有悔改，那我就下地狱了吗？我有两只眼睛，我没挖眼睛出来，我就下地狱了吗？不是这个意思，懂了吗？那个经文是若还有恐怕是什么概念？是给自己一个劝勉跟提醒。这个劝勉提醒说是必须的，我必须这样做。你弟兄，你的一个信主的弟兄，一只眼睛你跌倒了，要把眼睛挖出来，并说真的要把眼睛挖出来。你不挖出来，你就下地狱了。不是的，是说你必须认罪，什么悔改。这是圣灵保证的，透过真理在你心里面做的必然的工作，所以不要把它当成个客观事实。好，那这就是我给大家一个什么秘诀呢？弟兄姐妹，每次我们出现这个问题。怎么解决之道呢？我给你看一个图你就知道了。方向错了，越努力越尴尬。你看到没有？看到这个图没有？就说你的方向错了，你在涂那个地板涂墙，结果你是从外什么 弯里图弯里图弯里图，到最后发现哎，自己没路可走了。为什么没路可走了？就自己把自己给控制在那个地方，画地为牢了。就因为你的方向错了，你追求的方向错，你总是找，你是从外往里的找原因。你每次失败，每次跌倒，每次跟发生的冲突和矛盾，都是别人对不起我，都别人对罪我，所以我总是找外因的时候，你看就像你涂地板一样的，由外往里涂，涂到最后呢，发现自己出不去了，懂了吗？把自己控制在那里了，懂了吗？我们要从里往外去找原因，你就有出路，你就要在主里面醒察自己，懂了吗？先看到自己眼中的良木，再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否则我们，你知道吗？所以我们常常我们说，一个人的犯罪跌倒是谁跟谁过不去呢？不是别人跟你过不去，不是世界跟你过不去，他确实也在抵挡你，也在攻击你，也不是，更不是上帝跟你过不去，是谁跟你过不去呢？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哎，自己跟自己过不去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你的眼睛已经瞎了，你的心灵的眼睛也瞎了，因为你斗拳是打空气的，你奔跑是没有定向的，因为你不愿意攻克己身，叫声服我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任意妄为了。这就是基督徒要注意的，因为我们不是这样的。保罗说他不是无定向的，他斗拳不是打空气的，他攻克己身，叫声服我，能够常常成为一个自我省察的人，对自己，并不是说要没有罪要认一个罪，不要去无罪去认罪，但也不要常常把任何矛盾的冲突都归给外因，而不用从神的角度，从自己的角度来看上帝究竟让我们的问题出在哪里。这个时候我相信你个人的生命开始有转机，彼此的关系有转机，你的生命开始，并不是说你脱胎换骨，我不敢说你从得救到不得救时候脱胎换骨，但是基督是每一次经历一次灵命的低谷，重新回转过来，是你生命的一个新的一个开始。每天在基督里面都是新造的人，所以保罗说，我外体一天比一天毁坏，我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求主帮助我们，要担心，要我们说，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说，好了，弟兄姐妹说，啊、哦，我这个罪，我为什么要跟你讲这个罪一定要解决呢？这个我预告下一次的讲题，马上在第二章十七节开始什么呢？说，哎，首先我故意犯罪，我故意不认识神。我开始我的思想意念虚妄暧昧，导致拜偶像，当然就导致人与人之间彼此的得罪，得罪我不但喜欢自己去行，还喜欢什么别人去把你拉下水，然后我再摇身一变，我上岸。喂，你们这家伙怎么犯这样的罪啊？你怎么贪污那么多钱啊？领导啊，不是你以前要我送钱给你的吗？我送了好多钱给你，知道吗？我送了20万你不满足，我送了50万你才给我提半级官，你知道吗？现在我当官是为了什么？你当官不是为了当初我贿赂给你钱吗？我觉得很过瘾啊，那个钱来得太快了。我当初给你钱原因什么？我就让你把提拔我，提拔我到你，我也到你这个位置了，我也要钱啊，因为你就是这样要我钱的这种，知道吗？领导说，哎，你这家伙不能这样做的，我现在做已经做法院院长了，我开始定你的罪了，自以为意了，我贪污是的，但我贪污我有我的理由，但你怎么能这样做呢？你不行，自以为意。好，有点自以为意又挡不住什么呢？终于，哎，领导你也是这样的不？就是我下个礼拜讲的，叫假冒为善。我实在让你们看到我自以为意了，怎么办呢？小心，自以为意这个事情太明显了，太容易给人抓到把柄了。我们就再来什么？这就是到了犯罪的第六个阶段，第七个阶段。第七个阶段叫假冒 为善，这是我下个礼拜要讲的。所以这个是很更可怕的一个罪。我跟你讲，这个在牧师身上更容易发生，就是那么简单。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越是那些在教会里面做领袖的人，这样的罪比比皆是。我说的是我自己，就是这样的，没有主的恩典站立不住的，恐惧战惊的，很可怕的。所以我们请大家要注意，要记得这句话，一定要记得，你怎么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我们不能说我们一下子就变成一个很崇高的很伟大的毫无缺陷的一个人啊，至少每一天在进步，我们的心意每天能够更新而变化，我们外体一天比一天毁坏，我们怎么内心一天心思一天，就是靠着主的恩典，靠着主的纯正的话语去。请大家注意，今天呢我放在这里结束我今天的讲道，大家注意，我们要为这个祷告。什么祷告？就是说弟兄姐妹，今天你坐在这里，你面临你没信主的时候的状态，包括你信主的状态，无论你今天强调的是真理，我这个牧师第一个要被真理审判，你说我的真理没有牧师那么精确那么全备，你的行为会定你的罪。你说我不按照行为，我按照律法，律法定你的罪。你说我什么都不讲，我凭着良心做事，你的良心定你的罪，使得普世之人只能伏在上帝的审判之下，无不悔改都要灭亡了。这就是罗马书第二章一到十六节更明白的，自以为义必然带来被定罪，不在基督的恩典里面一定走向灭亡。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保守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继续悦纳你儿女们在你面前的敬拜。主，我们谢谢你，主，我们承认我们在我们身上常常会发生一些自以为义的罪，就是论断人，我们在审判上论断人，也就是在定别人的罪。当然我们不是最后的审判官，但我们却有时候常常把自己当成了一个审判官。问题还有更糟糕的事情是，我们定别人的罪，我们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主啊，这就是我们常常犯的错误，而这个错误往往导致着我们两个动机。一种动机是我们自以为能逃脱上帝的审判，以为瞒天过海可以脱离这个审判，我们没有办法。第二个可能性，我们以为我们可以甘愿不悔改，就是破罐子破摔，给我们带来藐视上帝的恩典，甘愿去犯罪作恶。这就是现在很多所谓的一些在教会圈子里边打着基督旗号那假师傅假先知们，会容易更加表现出这样的罪恶出来。但是感谢赞美主，你来帮助我们能够正确认识自以为意的两个错误的动机，败坏掉两个动机，好让我们明白，我们高举真理的人要按照真理受审判。当然我们指向那些并没有真正领受真理的人，那些标榜自己的好行为得救的人，他会按照好行为他的行为标准审判他，那标榜靠律法得救的人，他们受到律法的审判被定罪。那些高举良心给自己带来得救的可能人的人，那个良心会定他们的罪，没办法给我们带来得救。主，我们赞美你，谢谢你让我们彻底的会破产在你的面前，明白人类所谓高举的这些东西都不能给人带来任何的希望和拯救，只能被定罪，只能面对神永远的审判。是吧，谢谢你帮助我们，带领我们，一方面防止一些假信，防止那些虚假的基督教的理性上的信仰、律法主义的信仰、感性主义的信仰和利己主义的信仰 成功神学的信仰，道德主义的信仰，良心主义的信仰，都不能让我们得救，都让我们走向灭亡。那我们唯有回到基督的面前，唯有靠着十字架上的救恩，我们才是唯一得救的途径。只有透过基督的宝血，透过你真理的道，来在我们生命里面刻在我们的心板上，记在我们的颈项上，我们才是一个新的扭转和开始。谢谢你帮助我们继续破产在你的面前。虽然这个对不信徒来说是一个定罪，但基督徒来说是需要主的关照，激励我们。当我们顺从肉体的时候，我们是一样的，照样会犯自以为意的罪。但是这个主你会来帮助我们悔改，而不至于在这个罪里边去沉沦。这是主你的恩典的伟大。谢谢你帮助我们，带领我们，去赦免我们这方面的罪，好好的关照我们。我们不是用这个四个字来组成一个词就能够明白的，而是在我们实际生活中，这种罪实在是具有隐蔽性，具有一些欺骗性。求主帮助我们诚恳的面对，好让我们得到主你智慧的灵，让我们得到主你自己真理的关照，得到主你恩典的呼召，就能够悔改，回到你的十字架的面前，领受你给我们的救恩。谢谢你保守我们来到基督的面前，每一天，每一个礼拜，每个月，每一年的来自省，好让我们回到一个正确的方向里面，一天一天的向着主更加的效法基督，更有基督的样式。谢谢你，把荣耀归给你，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